神性之爱。第六节，总体上的人就在这样一个形式中。总体上的人是指整个人类，普遍意义上的人是指合起来的一个国家的人，不怎么普遍意义上的人是指一个国家中一个省的人，更不普遍意义上的人是指一个城镇的人，具体意义上的一个人是指一个家庭的人，个体意义上的人是指每个人。在主的眼里，整个人类如同一个人，一个国家的所有人也如同一个人，一个省、一个城镇或一个家庭的所有人同样如同一个人。并不是说人们本身看似一个人，而是说他们身上的功用看似一个人。那些系良善的功用，也就是出于主履行功用的人，当一起被观之时，显为一个形式完整和美丽的人。他们就是那些为了功用本身履行功用，也就是喜爱功用，因为他们对家庭、城镇、省、国家、整个世界或全人类有用的人。而另一方面，那些履行功用不是为了功用，只为他们自己，只为世界的人，在主眼前同样显为一个人，但却是一个残缺和丑陋的人。从上述内容明显看出，主关注世人是照个人的功用而关注个体的人，照一起组合成一个人的形式的功用而关注集体的人。功用是指一个人在担任职务、从事职业或工作时所执行的功用或职能，这些功用在主眼里就是良善的工作本身。由于在主眼里，一个国家的所有人照着他们对功用的热爱而显为一个人，所以明显可知，在他面前所有英国人显为一个人，所有荷兰人、所有德国人、所有瑞典人和丹麦人，以及法国人、西班牙人、波兰人、俄罗斯人同样显为一个人。但每个民族都照其功用而显为一个人。在这几个国家中，那些热爱其职业的功用，因为他们是功用之人，一起显为一个天使人；而那些只为了与功用无关的快乐而热爱其职业的功用之人，则一起显为一个魔鬼人。在天使人里面，商人是那些热爱交易并为了交易而热爱财富同时仰望神的人，而在魔鬼人里面，商人是那些热爱财富只为获得财富而热爱交易的人，后者有贪婪，也就是万恶之源在里面，而前者则没有，因为只爱财富不爱财富所服务的某种功用，也就是首先关注财富，其次关注交易，就是贪婪。当然，这些人对国家是有用的，但只等到他们死了才有用，因为那时他们的财富就转入社会，转入商人当中的功用，那时他们的财富所带来的利益对国家来说是利益，但对自己的灵魂来说却不是。总之，只为财富而通过交易获取财富是犹太人的交易，但为了交易而如此行是荷兰人的交易。拥有财富对后者是没有害的，但对前者是有害的。第七节，天堂就在这样一个形式中。属天的奥秘已经说明，整个天堂可以说照着人体的所有肢体、器官和内脏的功用而被分成各个区域，还说明天上的天使都知道这样那样的社群在哪个区域，例如哪些社群在眼睛的区域，哪些社群在耳朵、鼻子、嘴巴和舌头的区域，又有哪些社群在肝脏、胰腺、脾脏、肾脏、输尿管的区域， 以及哪些社群在生殖器官的区域。这些区域中的所有社群都完美对应于上述人的肢体、器官和内脏的功用。正是由于这种对应关系，整个天堂在主面前显为一个人。天堂的每个区域和一个区域的每个社群同样显为一个人。也正是由于这种对应关系，所有天使和所有灵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人，和世人一模一样。原因在于，从主发出的神性，即生命和形式，在最大事物和最小事物中都是人。如前面频繁所述，这种对应关系，无论总体还是细节，都在属天的奥秘中有所论述。未教地狱也在这种形式中，那里的每个人都被迫工作。但由于地狱里的人不是出于对功用的爱，而是出于衣食所需来工作，所以他们虽显为一个人，却是一个魔鬼人。第八节，此外，世上的一切事物也都趋向于这样一种形式。世上的一切事物是指生物或活物，包括在地上行走或爬行的，在空中飞的，在水里游的，以及植物界的事物，即树木、灌木、花卉、植物、五谷和青草。而大气、水和地上的物质只是产生和繁衍这些生物的手段。从宇宙，然后大地及其中一切事物的创造，比从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更充分看出神性之爱，即生命本身和主，就在所有功用的形式的形式中。这形式就是人。因为因着创造，地上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为功用而造的，整个矿物界都充满了功用，其中没有一粒尘土，也没有一块由这类粒子形成的泥土不是为了功用。整个植物界也充满了功用，没有一棵树、一株植物、一朵花或一片草叶不是为了功用。事实上，树木、植物、花或草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为了功用。每个事物都是它自己的功用的形式，整个动物界同样充满了功用。从小虫子到狮子，没有一个动物不是为了功用，以及不是它自己的功用的形式。这同样适用于地上的一切事物，直至太阳。总之，受造宇宙和受造物中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功用。事实上，它就在从最初事物中的功用到终极事物中的功用，因而从一个功用到另一个功用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功用中。这清楚证明，创造者和形成者，也就是主，就是对所有功用的无限囊括。它本质上是爱，形式上是人，这种囊括就在它里面。凡愿意仅仅以普通的聪明才智来考虑这些事物的人，谁会在理性上如此有缺陷，以至于认为他们是死太阳的杰作，因而是死自然的杰作呢？